拜得救的话，我们一定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让主在他的深处复活的主，他是首先复活的，让他的光传给谁？传给百姓和外邦人。这里不光讲传给保罗，也讲给所有以色列人和有全世界的人。这叫做传福音，这个叫做做见证，这个叫做得救，很奇叫做重生。所以弟兄姊妹，我想保罗在这里讲的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么这个和保罗在大马士路上，还有后来，那当然前面十八节以前的话是主讲，后面是他从主那领受以后，那么现在他解释给我们听。所以他知道他在大马士的路上，我们的主把光传给他，所以他知道这是主自己传的，所以他知道说每一个人，因为这里后面讲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指着光保罗说的，连我们都在里面。所以意思就是说，保罗怎么在大马士路上遇见主，我们也怎么在大马士路上遇见主。所以得救重生的故事其实就是大马士路上的故事。但是完了以后有一个功课一定要学的，所以当你读到圣经的时候，你觉得很有意思，那就是好几个地方的圣经呢，给我们看见你只要讲的光，就叫我们想起保罗得救的时候的经。我们很快的看两个地方好不好？一个就是我们已经讲过，但是我们再复习一下，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你看讲到这里的时候，保罗先生说法，他讲到世界人为什么不相信主，因为保罗自己知道他从前就是瞎眼的人，而他怎么瞎的，他告诉我们说是世界的神把他弄瞎了。你看见吗？他虽然很有学问，很懂得旧约圣经，他是个瞎眼的，世界的神把保罗的眼睛都弄瞎了，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不让，所以保罗不会得救的嘛。但是到第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就是说神说有光就有光，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那这什么意思？我们都是得救的人，那么我们包括哥林多的，你怎么得救，我怎么得救，都是同样的一个经历。所以保罗在大马士路上那个故事就是大家重生的故事。那么然后呢，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么这个就是保罗在大马士路上怎么遇见主，怎么认识主的。那么我们每个人应该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保罗书信，他不知不觉的常常就回忆到当初他在大马士路上是怎么得知怎么看见的光。那么好了，因着我们说过，如果有一次被蛇咬的话，你看见神的你会害怕，一点都没有错。我们有一个姊妹，她到巴西，她父母在巴西的海滩度假，整个父母就被风狗浪卷走了。那我们的姊妹没有得救以前也被卷走，后来也就被送回来，所以全那么这个父母就这么就走了。但是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叫他们全家都得救。那么他本来根本不要信主的，当我们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是个贵妇人，然后抽了香烟什么，我们讲他应该不会得救，结果主救了他。后来呢，他就受了浸，受了浸的时候，他受浸他很害怕，为什么？因为他曾经被风狗浪卷过，所以他看见水就害怕。那么也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保罗因着在大马士路上，他看见那个光，所以呢，他每次讲，他对光特别有感觉，特别有感觉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他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这个就是我们以弗所书，我们现在读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八节。从前你们是黑暗的，暗昧就是黑暗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那么这里原文这个行事为人呢，其实就是我们应当在像光明的子女行，意思是在光中行。 所以我们说现在保罗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蒙恩得救以后，因为他在光中生的嘛，所以他当然是光明的子女，没有错。保罗一面说你们是黑暗的，其实就讲到保罗当初他自己就是黑暗的，你看，所以他需要悔改嘛。那么现在你们在主里面是光明的，感谢主，保罗也这样，本来里面是一团黑漆黑，现在呢他终于光，他终于亮起来了。所以行事为人，就是你们如果应当怎么行呢，当然在光中行。所以不止约翰告诉我们要在光明中行，保罗也告诉我们应当怎么在光中行。没有一个人比保罗更明白什么叫在光中行，因为什么，他根本在光中生的嘛。你怎么在光中生，你就怎么在光中行。所以现在保罗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什么，就是行在光中，行在光中，这就变成了他很重要的一个功课。那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呢是讲他自己的故事。我当初是黑暗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所以我行事为人，我就像光明的行。我既然在光中生，我就在光中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给我们看见保罗学了一段的功课，就是怎么样能在光中行。那么讲到在光中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需要用你如果仔细读以弗所，你就知道整个这段圣经应该从第四章十七节开始读起。为什么？因为十七节那里告诉我们呢，到底保罗怎么当初是黑暗的，我们当初怎么是黑暗的，要讲清楚为什么是黑暗的。那么现在什么叫悔改呢？悔改就是从黑暗转向光明，悔改就是瞎眼的现在能够看见。好了，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传福音一部分。然后呢，我不只传给别人听，但是不要忘记了，你传完了以后，他在光中生以后，是不是就完了，就毕业了呢？没有，他要在光中行。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做一个不负责任的人。许多时候我们太不负责任，我们根本没有责任感，我们随便把人就生了就算了。没有，你不只让他在光中生，你要让他在光中，他是光明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说现在我传完福音以后我就不管了，他这生死我根本不管。没有，你看见了，保罗不是这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保罗得救以后，就是在他大马的路上，你看他既然在光中生，就很自然他在光中行。因为什么？因为他众圣徒光明中同得基业，所以你看一切都是在光中进行。因信称义在光中进行，因信成圣在光中进行，因信同得基业也是在光中进行。所以保罗的一举一动都是在光中行。如果在光中行，这就指的他行事为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学一个功课，就是做了基础以后，我们应该怎么行事为人。有一个功课叫做在光中行。那么保罗给我们看他是怎么操练这个境界，在这一个功课上是怎么操练境界。那么这个就是如果你仔细的读以弗所书，当然不要忘记以弗所这一段，你需要和哥罗西书把它配在一起，然后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完整的一幅图画，就是保罗当初他是怎么在光中行。当然首先他解释给我们听，我们怎么从黑暗开始，为什么我们从前是黑暗的。那么这个是从十七节开始讲起的，然后一直讲到后面。所以不要忘记了，保罗到底他怎么学习在光中，他怎么操练他的一生在光明中行。那么他的秘诀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一直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四节，这一段就是给我们看见保罗怎么在光中行，那么他又学了什么样的功课。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讲他当初怎么是黑暗的，他就解释给我们听。所以第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虚妄的心原文是虚妄的心思行事。那么这里保罗特别说，我在主里确实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向外邦人存着虚妄的心行事。那么下面他就解释了，他说他们的心地，这个心地原文就是他们的悟性，他们的心地昏暗，是黑暗的。那为什么他们心地黑暗呢？因为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有意思，为什么人没有得救以前，我们的心地是昏暗的呢？ 哎，很简单，你如果读旧约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的灵乃是耶和华的灯。所以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把人的灵放在里面，原来神把他一盏灯放在我们里面。如果那个灯，如果那个灵尽它的功用的话，灯发挥它的功用的话，你里面当然就亮起来了。但是我们知道说，当亚当吃了禁果的日子必定死，我们知道那一天他的灵死了。那为什么灵死了呢？因为他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他和生命树隔绝了。所以你只要不吃生命树，吃了知识善恶树，结果吃的日子必定死。必定死什么意思？就是你的灵就失去它的功能，你灵一失去它的功能，你灯就没有了。你既然没有光在里面，那么当然是昏暗，当然你看不见嘛。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大马色路上，圣灵就点活了保罗里面的灵，那个盏灯亮起来了，所以保罗能够说，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他从黑暗就转向光明。所以当圣灵生了保罗以后，重生了保罗以后，你不要忘记，保罗就在光明中就生了，很清楚的。你看见吗？因为点亮了嘛，本来是昏暗的嘛，本来所以自从人离开神以后，你看人的灵就死了，失去它的功能，所以难怪就那个灯没有了，所以难怪他的心地就昏暗，就与神的生命隔绝。那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然后良心既然麻木，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原文的意思他根本不觉得痛，你知道吗？这是最危险的病啊。就有的人呢，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痛，他应该痛，他根本没有痛觉，这就这个意思。所以什么时候良心本来应该有痛觉，等到后来良心都麻木了，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解释我们没有得救以前就这样，因为我们与生命所隔绝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本来在黑暗里面，但是感谢主，有一天主生了我们，在大马的路上，你看那个灯点上了，所以这就是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的生的就是肉身。所以主说，我告诉你们，一定你们必须要重生。这什么意思？我们重生了以后，灵活过来了，那个灯就点亮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当然从黑暗怎么样就转向光明。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们学了基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学基督了。那么当然就不是这样的行走了。我们现在也听过他的道，领着他的脚，就像保罗一样啊，你看见吗？现在保罗他蒙恩得救以后，他就学了基督，然后听过他的道，也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要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我们当然就应当在光，因为现在有光了嘛，所以你当然在光中行了。而这光当然是生命的光。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光呢，是因为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现在我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所以这个光什么？当然是生命的光。所以我们从黑暗呢，就转向了光明。那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的，我们如果现在真的是在光中行，那么怎么行呢？两件事一定要做的。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是怎么做的。所以第22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然后24节，并且穿上新人。很简单，弟兄姊妹，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要行事为人，怎么行？你不能光信就完了。什么叫做我们的行事要与悔改灵相称呢？很简单，我们既然是不已经在光中了，我们既然在光中行了，那弟兄姊妹，在我们身上应该没有黑暗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个责任，什么责任呢？我们一面要脱去旧人，一面要穿上新人。那么不要忘记，这里的旧人不是很玄的，你知道保罗也讲了旧人跟新人。那么有的时候保罗讲旧人跟新人讲比这个深多，是指的我们生命来说的。但这里的旧人和新人是指用他的行为来说的。那保罗说，我的旧人与基督已经同定十字架，那指着那个生命，老亚当的生命来说。但这里不是，你知道我的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那是被动的，在2000年前我 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这不是我做的。但是这里不是，这里所讲的穿上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应当做，是我们当负起责任的。你怎么能一直来相信，你就怎么能够用意志来脱下穿上，这点很重要。所以蒙恩得救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今天我们的行事为人应该和从前不一样，否则我们就和我们悔改的心不相称，明白吗？很清楚的。那么好，那现在什么叫做脱去旧人，什么叫做穿上新人？这里保罗不讲很大的道理啊，保罗点一下就是了。他第一个，他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然后这旧人是因着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那指着外人的行为来说的。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没有得救以前那种情形，这个很清楚的。但是得救以后呢，又要将你们心智改换一新。那么这句话比较深一点，我们暂且把它跳过啊。那么并且穿上新人，那么穿上新人，后面旧人是行为，是指的从行为的旧人，那么这个新人当然是行为的旧人嘛，所以这个不是指的生命来说的啊。那么保罗后面还学一个功课，那是我们礼拜三要讲，或者我们再下礼拜再要讲。但是呢，今天不要忘记，我们所讲的是穿上旧人，这个脱去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乃是指着脱去从前污秽的行为，现在我们要穿上什么？穿上行为的新人。行为上的新人，那么这个是新人是什么呢？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换句话说，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的行为乃是神的创造。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在基督的里面的人乃是新的创造，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能穿上新人，我们能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看，因为有仁义，有人有公义，有仁爱，也有圣洁。你看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那个新人。你如果穿上新人，这是根据照着什么？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那么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过，如果在光中行的话，那么很自然的，一面我们要脱去旧人，一面我们要穿上新人。好，简单的来说，我想这个背后，以后我们这个以后几个功课我们会提到，十字架负责做什么呢？叫做脱去旧人这件事，就脱去旧人这个工作，圣灵负责叫我们穿上新人。所以要记得，只要是脱去的，一定十字架做的；只要穿上的，一定圣灵做的。所以现在我们叫，既然我们相信主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么十字架在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会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工作，叫我们脱去我们的旧人，然后圣灵呢，就要带领我们穿上这个新人。那简单这样说，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是讲实行，这里讲操练，这个不是讲很大的道理，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说，一个真正行在光中的人，那么他应该怎样？有哪些事情？哪些事情会发生呢？所以讲到脱去旧人的时候，那一开始第25节，所以你们要脱去谎言，原文和那个脱去旧人是同样一个字。这个弃绝谎言，好像你这么一讲跟前面好像没有关系，不，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要什么要脱去，很明显给我们看脱去是什么，脱去是我们的谎言，这个很清楚的。所以呢，你要知道什么叫做脱去旧人，那就是从25节一直讲到31节，这个都是脱去旧人。然后从32节一直到第5章第7节，那都是指着穿上新人来说。所以保罗呢，现在他讲到，他就把他当初学的功课告诉我们，这里一点都不抽象。他讲的我们大家都能听得懂，什么叫做脱去旧人？什么叫脱去旧人呢？第一件事就是脱去谎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有一个功课一定要学的，那就是我们的嘴唇。因为明明雅各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舌头是会点火的，而那个火会烧起来，怎么烧起来？会闯祸的，那个火种从哪里点呢？从地狱里面点。所以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如果他真的悔改了， 他真的180度转弯，他真的从黑暗转向光明，他真的从撒旦权下来归向神的话，第一个显出来是他的嘴唇。你看见一个人蒙了这救以后，你怎么让他改变？你怎么他穿上新？你怎么他脱去旧人？很稀奇的，他从旧的习惯很自然就脱落了。在没有得救以前，你看，在没有得救以前，十个人有九个人要咒诅的。你去看现在的年轻人讲的话，你根本不能够听的。那不止现在的年轻人，过去从前都是这样。你知道，从前在威尔斯大复兴以前呢，我们知道在威尔斯啊，这个都是些矿工啊，矿工你知道，因为他整天在矿里面做工，所以心情都不好，脾气都很坏啊，就像厨师一样，如果一天到晚在那个火旁边这个烤，你好脾气也烤出坏脾气出来。所以我们说在这种情形里啊，那个矿工啊，根本就老出一个，因为他们根本就是很生气，他们根本就是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所以一天到晚就不平了，一天到晚不满，一天到晚就咒诅嘛。那么好了，那么结果呢，这个他们有的时候需要用驴子来赶他们的车子，他们怎么赶驴子呢？那么怎么叫怎么讲驴子都不听的，但是很奇怪啊，这个驴子贱得很。等到这个主人一咒诅他们就听懂了，他们就走了。但是呢，不要忘记啊，你蒙恩，这是蒙恩，这得救，这是没有得救以前就这样。因为我们心地昏暗嘛，然后良心既然丧尽，既然这个麻木，我们就放纵私欲，就是贪心，种种都会。那么最大的表现，最基本的表现，最清楚的表现是什么？就是谎言，就是很明显就显在我们的嘴唇，损在我们的嘴唇上。所以后来等到后来威尔斯大复兴以后，你知道吗？因为他们都改变了，这个矿工都改变了，都变得很斯文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不再咒诅，他一定说 please， 说请你走。这个叫 please 反而听不懂。所以后来弟兄姊妹，这就是大复兴的结果。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行事和悔改的相称？你看看你的嘴唇180度转弯没有？弟兄姊妹，在这里特别讲到在这个什么行，在光中行，这里第25节讲的要脱下谎言，第29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然后到了这个第5章第4节，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第一个明显的就是他的嘴唇，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那么好了，撒旦根本就是说谎，是说谎之人的福音。所以你怎么知道你在撒旦的权下，我们是个说谎的人？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如果我们要脱下的话，第一个要脱下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谎言。那么你说这个有那么严重吗？我们本来就是说谎，全世界到处都说谎，白谎黑谎是一大堆的。但是现在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基督不能说谎？基督不能说谎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好不好看几个地方，看保罗怎么对待这个说谎这件事。你看罗马书第9章，你看他那里怎么说，罗马书第9章，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因为对这个世界是谎言的世界。他说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保罗他学一个功课，在光中行的他脱下他的谎言？因为如果他一天到晚不能说准确的话，他没有可能为主说话。一个在基督里能说真话的人，那弟兄姊妹，他一定是脱去谎言的人。那不止如此，他说有良心被圣灵感动。弟兄姊妹，我们的良心有没有被圣灵感动？这个良心如果没有得救以前，圣灵感不动的。你看罪恶可以感动我们，可以叫我们良心麻木，但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良心就变成非常的柔软。良心的柔软，结果你看见这个就圣灵感动。那么如果良心柔软，常常被圣灵感动，你一撒谎你里面就有感觉，不要别人说话一不准确，你马上就有感觉的。 我们的撒谎啊，有的不是，有的时候夸张也是撒谎，各种或者我们的或者把别人误导的另外一地方，这也叫做撒谎。所以一个弟兄姊妹，如果他没有在这件事，在没有在嘴唇上让十字架在他身上做特别的工作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他就在黑暗里面。所有说谎的人都是在黑暗里面的。那我们再看，比方说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里面，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十一节，你看，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那弟兄姊妹，别人知道你不说谎不稀奇，我们能不能说，在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那这什么？这证明说这个人是从谎言里面能拯救。我再说弟兄姊妹，我永远我记得蒙恩德就有第一个功课，就常常记得有一个功课，就是最好我要最少我要五年的时间叫我能做一个不说谎的人，我要天天看住我的嘴唇，要天天对付我的嘴唇，叫我的嘴唇不说谎。你越注意你的嘴唇，你越发现我们是最会撒谎的人，我们是最会说谎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当初本来就在撒旦的权下。所以要叫一个人不撒谎，要叫一个人讲准确的话，你看十字架不知道要做多少的工作，要多十字架真的要脱去我们的旧人，脱去尤其是我们的谎言。所以你看见吗？什么叫做不说谎？不说谎就是我们能让良心常常让圣灵能感动，而且我们常常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说这句话是在神面前说的。那不止如此，还有一节圣经，就是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啊，第二十节，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每一个基督所讲的话都应该在神面前说的，你不能光在人面前说。如果在人面前说许多的话常常是谎话，但你能不能在神面前说？所以呢，在光中行，在操练敬虔的时候，你看这是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嘴唇，要让我们的嘴唇禁止不说谎言。那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不知道多会撒谎，除非圣灵光照我们，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旧人本来就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节圣经，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七节，第七节，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为什么谎言，为什么脱去谎言对保罗是那么重要？因为保罗是奉派做传道，做传递神话语的人。所有为神说话的人，弟兄姊妹，他说话一不准确，他就把神带到错了，因为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一个人一撒谎，他就失去他的快乐者。他要为主说话，你不想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很重要，许多人学习为主说话，首先他要学习为主不说话。要不说好几种的话，有一种的话叫做谎话。如果一个弟兄在家里面，在不管在什么地方，常常被人发现他说谎话，你知道这个人没有资格为神说话。他什么时候为神说话，什么时候他一定穿帮的，什么时候一定会破功的。为什么？因为当不知不觉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夸大的习惯，就把那不准确的话就告诉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话是非常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能说真话，我们不能够脱去救人，我们这个是没有多少用处的。 神不可能用我们来说话，神也不可能为我们做见证，因为做见证的最重要他是可信的。如果这个人根本信口雌黄，这个人根本是不可信的，他已经完全信用破产了，那弟兄姊妹，他的见证没有，你能找到这样的人做见证，不能的。所以如果为主做见证的话，我们这个人是可信的，可以信托的，我们讲的每一句话都是让良心，都是让圣灵感动过，圣灵都圣灵测量过，只要一点点不对，里面就不行，一点点不对就要认错，就要认罪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常常认罪的人。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什么罪，因为你不知道你撒了多少谎，你还以为你自己尺度很准确，不。所以一个人到底能在主面有多少的用处，不要忘记和他学的功课很有关系。如果他真的在光中行的话，他一件事情你看见，就是以弗所书这里所说的，所以你们要脱去谎言。这个谎言就像那个旧人的衣服一样，就像旧人的行为一样，你要把它脱去。那么个人与邻舍说实话。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在这里给我们还一定要脱去旧人。那不光如此，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今天呢，我们不只要管住我们的嘴唇，我们还要管住我们的脾气才可以。我们不能让我们这个脾气像野兽一样，或者像野马一样，一点都不能受我们的控制。我们要发飙就发飙，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要放肆就放肆。弟兄姊妹，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说，生气你可以生气，但是不可以犯罪。有的人生气到了犯罪的地步，不可含怒到日落，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就够了。所以这叫什么？叫做脱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叫做脱去呢？脱去就是说，现在你能够禁止你的口不说谎言，而且呢，能够生气，但他能够不犯罪。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一定要做它很大很重的工作。那么还有呢，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很清楚。所以保罗给我们看他当初是怎么学这些功课的。那么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那弟兄姊妹，这只是我们犯罪来说的。那么这只是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蒙恩得救以后，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让这个两手闲着。每一个人，圣经说你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那么绝对不能够闲着，总要努劳力亲手做正经事。你看见吗？这叫什么？这叫脱去旧人。那么然后呢，有余的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不是说我够了就好，不，每一个基督徒他都应该有余，因为有余的时候就可以给别人，否则你就没有什么可以给别人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对的态度。这保罗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脱去旧人，什么叫做穿上新人。然后下面说，污秽的言语一注一句都不可出口。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啊，你要和什么呢？要和哥罗西书要对照才可以。我们好不好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因为哥罗西书第三章那里也讲了穿上新人，也讲了穿脱去旧人，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到底保罗要给我们看怎么脱去旧人，怎么穿上新人，到底哪些要脱去，哪些要穿上，所以就很清楚了。那么你看呢，这个第三章第八节，但现在你们要脱去，这个原文脱去就是弃绝，脱去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所以这是脱去旧人，因为下面就说，因此你们已经脱去旧人。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前面你只要脱去恼恨、脱去愤怒、脱去恶毒、脱去毁谤，还有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这就都叫脱去，这叫脱去旧人，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那么说谎前面已经讲过了，那现在呢，接着要讲的就是说要脱去口中污秽的言语。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十九节，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肯出口。 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给我们做基督徒，不止谎言不能说，污秽的话也不能说。我们不只要脱去谎言，我们要脱去什么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所以圣灵一定要管住我们，因为怎么闲话一定要说两遍。今天我们讲了，但是有一天在审判那天还要供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你讲的只有几个人听见，有几个人知道说你发飙了，你讲了脏话了，你说了污秽的话了。家人听见，也什么人听见？有一天在审判上，就大家都要听见。所以没有一个人讲污秽的话只讲一遍，讲闲话只讲一遍，现在一遍，将来还会有一遍。所以，那么保罗说，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所以基督徒只能讲一种的话，就是造就别人，叫别人生命能够长进，叫别人听见能够得着益处。换句话说，从基督口中所出来的都是恩缘。所以就像威尔斯他复兴以后，你看这些人再也咒诅不出来了，他不能够咒诅，他只能够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口只能够说祝福的话，我们不可能，因为我们已经脱去救人，那个救人里面包括什么污秽的言语。但是不要忘记为什么会有污秽的言语，你口里说出为什么说这些脏的话，这些污秽的话，咒诅的话，原因什么？因为你里面是苦的。所以你不能光脱去嘴巴所说的话，你要脱去你心里所想。所以下面你看见第31节，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和一切的阴毒，原文的恶毒还是阴毒，最阴险的很，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这叫脱去。所以你看呢，如果你在读这个哥罗西第三章很清楚啊，哥罗在这里讲的什么？这里讲的恼恨，哥罗西三章也讲的恼恨要脱去，那里明明讲脱去恼恨。那么这里讲的愤怒，那么哥罗西书也讲愤怒。那么这里讲的恶毒，那里也讲的恶毒。这里讲的毁谤，那里也讲的毁谤，就是没有讲嚷闹，如此而已。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当保罗说一切恶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和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意思就是说要脱去这些东西，这通通是救人。那么前面为什么你要脱去你污秽的话呢？你读了哥罗西书就很清楚，那是结果，因为你里面是苦毒的，你里面是阴毒的，里面充满了恼恨，里面充满了愤怒，里面充满了嚷闹，然后毁谤。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你听他怎么讲，你知道他里面什么样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这就证明说，这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应当要脱去这些。如果一个人在光中行的话，我们就应当要脱去这些外面的人，就脱去这些旧人。那么这个中间呢，你知道保罗就提醒一件事，当我们用污秽的话，当我们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和恶毒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担忧的时候。所以不要成一时之快，弟兄姊妹，你是很痛快的，因为你终于发飙了，你终于，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人话很尖锐，因为他里面是尖锐，里面像一把刀一样，所以那把刀就借着口就把它发表出来了。所以不要忘记，今天我们要在这件事上操练境界，要在不说谎言这件事，要在行在光中不说污秽的言语这件事，一句都不可以出口。然后我们总是说祝福的话，如果我们真的说污秽的话，或者我们没有脱去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和这一切的恶毒或者阴毒，圣灵在我们里面担忧。那么这个担忧，我们知道和主耶稣在克西马尼的担忧是一个字的。主耶稣说，我忧愁几乎要死。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这样做，我们不知不觉就把我们的主又带回了克西马尼园去。我们外面说的很痛快，但是里面的忧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回到主里，应该要认罪，为着我们说了污秽的话，为着我们恼恨、愤怒、嚷闹，我们要来到主面前。我们教我们的孩子说，你不可以讲脏话，讲脏话我用肥皂给你洗。有的时候你真的替他洗，用肥皂给他洗。但是弟兄姊妹，你，但我这个我们可以教我们的儿女， 但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上来操练金钱，真的行在神的光中的。那么然后什么叫穿上？那么穿上什么呢？那么很明显叫穿上新人。那什么叫穿上新人？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这个罗哥罗西书第三章的帮助。为什么？因为那里也讲到穿上，因为那里也讲到穿上新人。比方说你看第九节，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所以你看这个旧人不是光指旧人，主要只是旧人的行为说的。然后呢穿上新人，那么这新人呢在知识上渐渐更新的。好了，那如果真的穿上新人的话，你看在教会里面就没有唯独的自主的，也没有受隔离的，也没有犹太人，也没有希利尼人。你看基督是包括一切也住在个人之内。那弟兄姊妹，这就叫做穿上新人，这是很清楚。我们根据这个上下文，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穿上新人。但是呢，你再读下去很有意思，这就告诉我们什么，你到底要穿上什么。所以第十二节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那个存在原文是穿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前面讲到穿上新人，这个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的。所以在教会里面，当你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因为我们穿上了，穿上了新人，能够彼此相爱，我们就所有的区别通通消灭了，没有话外人，没有自主的。感谢主，这是一面。但是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所以什么叫穿上新人呢？穿上新人就是穿上怜悯，要穿上恩慈，要穿上谦虚，要穿上温柔，还有穿上忍耐。但是不止如此，下面第十四节他说，在这一切之外，原文是在这一切之上。他前面讲了很多，讲了什么呢？讲到如果你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那结果会怎么样呢？就能够彼此饶恕，而且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饶恕人。那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叫做穿上。如果你真的穿上怜悯，穿上恩慈，穿上谦虚，穿上温柔，穿上忍耐，那么好了，在人与人之间有间隙的时候，你就能够包容，就能够彼此饶恕，就好像主饶恕我们一样，这是穿上的结果。所以这里讲怎么样穿上。然后第十四节他说，在这一切之上，我讲了这么多，讲了饶恕人，讲了这些一切之上，要什么？要存着爱心。这个存这个字在希腊原文是穿上，所以最在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这叫穿上新人。但是更重要的，不要忘记你在这些一切之上就要穿上爱。爱要是一件衣服，爱就是那个新人。你穿上新人就是穿上爱，这个心是没有，要穿上爱。那么爱呢，是联络全德。那不要忘记，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平安。所以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面做主，你们因此为此蒙召归为一个身体，而且要存着感谢的心。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穿上新人，很清楚的。哥罗西书告诉我们，穿上新人就是穿上怜悯，穿上恩慈，穿上谦虚，穿上温柔和忍耐，结果我们就能够彼此饶恕。但是更重要的，要穿上爱，只要穿上爱，它是联络全德的，而这个爱就让基督的平安能在我们里面做主，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我们就能归为一个身体。那弟兄姊妹，基督的身体就这么得到建立。为什么教会不能得到建造？因为我们没有穿上新人，就这么简单。所以弟兄姊妹，不是很高很大的理论，但是很明显的，保罗就是学这些功课，就学这些功课。好，你有了这个印象以后，现在回到以弗所书。我们先回到以弗所书，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三十二节，并且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你看看这什么意思？这就是穿上恩慈，穿上怜悯。那么结果是什么呢？ 就像前面，就像哥林多现在所说的，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饶恕你们一样。好了，但是在这一切之上，最重要什么？要穿上爱。所以第五章第一节说，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也要在爱中行事。所以为什么你穿上爱的，正如什么？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神饶恕，神怎基督怎样饶恕我们，我们也怎样彼此饶恕。今天基督怎样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当彼此，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我们应当要穿上爱。所以你这样一讲就很清楚了，我们整个基督的生活很明显的，一面要脱去是旧人，一面要穿上的新人。所以保罗在这里没有给我们很抽象的东西，没有，这都很具体的。那保罗就在这些事情上，他在那里操练金钱。那不止这样，下面自然就想到相反的一面，就讲到这是负面的一面，至于淫乱。我们的淫乱，淫乱常常是奉爱的名义。今天许多人在淫乱，在行淫乱之时的时候，他们常常奉一个很尊贵的名义叫做爱。所以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淫乱和一些误会和贪婪这些假冒的东西，这个不是爱，这是假冒的爱，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以，方和圣徒的体统。所以就这个什么叫操练金钱？操练金钱就是你看见吗？今天我有的时候我们呢讲话连提，有的人提都不可以提，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提呢？因为有一个体统叫圣徒的体统。什么叫做圣徒的体统？圣徒的体统就是爱的体统，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些淫乱的世界上这些事，我们提都不可以，因为这个不合我们的体统。圣徒有个体统的。所以操练金钱就是叫我们常常能维持圣徒的体统。我们是圣徒，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思想要圣洁，我们的言语要圣洁，我们的行为要圣洁，很清楚的啊。那么然后呢，讲到说，无论是淫乱的或者污秽的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面通通是没有分。好，等到讲完了，讲到这里的时候，很清楚，就给我们看你怎样穿上，怎样脱去旧人，怎样穿上新人。十字架叫我们脱去旧人，圣灵带我们穿上新人。所以，因为怎么穿上新人，就是穿上恩惠慈，穿上怜悯，然后也穿上谦虚，也穿上温柔，也穿上忍耐。那么，实在说来，这就是穿上爱。所以，你看见这个。什么叫穿着新人很清楚，这个不是个很抽象的东西。我们知道什么叫温柔，我们知道什么叫谦卑，我们知道什么叫忍耐。那弟兄姊妹，这个都是要我们行出来的，这个都是我们这样做，就叫我们行事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就证明我们不在黑暗里面，证明我们不在撒旦的权下，证明我们不再是瞎眼的人。所以很清楚，我们灯已经点亮了。好，所以最后保罗说，从前你们是黑暗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所以现在我们既然在光明中生的，我们当然就要在光明中行。那前面所讲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就是怎样行在光中，很清楚。从前因为我们的灵死了嘛，所以我们里面是昏暗的，但是现在灯点起来了，所以我们应当行走在光中。那么好了，现在如果是在光中的话，光一定结果子的，所以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所以这个就在这些地方，我们要操练，操练金钱。基督徒永远是良善，我们不能存恶的，我们不能存坏心，不可以，一定是良善的。光所结的果子一定是公义的，一定是诚实的，而且呢，这个光会叫我们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主喜欢我就做，什么时候主不喜欢我们就不做。我们如果在光中的话，我们不只能够接触这些果子，而且呢，我们能有感觉，我们知道什么是讨主喜悦。那暧昧无益的事，就是黑暗无益的事，我们不要与人同行。当然责备，那这个责备不一定只说你用话来说，你可以用行动来责备他。 你看见吗？很多人在黑暗里面都不喜欢看见光，都不喜欢看见光。所以许多时候呢，人不喜欢我们，因为我们这个电灯泡太亮了。所以你看，很多人犯罪就不方便。所以不要忘记，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说，这个道要责备，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起来也是可耻的。所以很清楚，我们如果真的是在光中行，我们真的是在这里面来操练的话，那很清楚，他一定结出一果子来。而且很自然的，我们不与这些羞耻的事为伍，我们和黑暗是无分的。黑暗和光明有什么相交呢？那最后两节圣经很重要，这给我们看我们怎么样行在光中。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那么我们里面不是有了生命的光吗？但是这个生命的光啊，如果我们行在生命的光，这光会把什么？会把我们受责备的一部分把它显明出来。那受责备的部分就是我们犯罪的部分，就是我们得罪主的部分，就是我们不讨主喜悦的部分，就是黑暗的部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光，如果我们行在光中的话，光有一个作用，就要显出什么？叫显出我们的亏欠，显出我们该被责备的地方。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许多地方受了责备？因为我们在光中。所以约翰怎么说呢？神就是光，我们若是在光中行，我们就能与神相交。那因为神在光中，我们也在光中，光和黑暗不能够交通。但是现在呢，虽然那个神的光程度很高，我们的光弱，但是因为都是光，所以能够相交，所以我们就能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什么叫行在光中呢？行在光中就是行在神的面前，因为他是光，那么我们就能够在光中行，因为我们里面有生命的光。那么当我们在生命的光中行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的光是绝对的，我们生命的光是相对的。比方说我们刚刚得救没有多久的时候，我们的光也许就是十足光。那一种十足光呢，结果你照到镜子，你发现你脸上有两个黑点。好了，这个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在主的光行走在生命的光里面的话，我们已经看见我们该被责备的地方，看见我们有污秽的地方。那么根据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认我们自己的罪，神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认那两个点的罪。所以认罪的范围啊，乃是光显明有多少，我们认多少的罪。有许多人认罪不知道他怎么认罪，不是。今天我们是不是罪人，乃是当我们行在光中的时候，你看，因为那个光照在我们身上，我们看见两个点，你为了两个点你要认罪，我们要求主用血来遮盖我们身，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以后，我们生命就长大了。生命长大了，这个生命光的度量也长大，本来十之光，现在是二十之光。结果你看见的是五个污点，从前看见两个，现在五个污点，你为那个五个污点来感谢，来认罪，求主用血来遮盖，结果你就被洁净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慢慢主的学，怎么接近我们，慢慢怎么叫我们做个圣洁的人。因为你看见你能够得到洁净，完全跟你的看见有关系，跟光的显明，光显明有关系。好了，结果呢，你越再长进，结果慢慢的也许是一百柱光。等到一百柱光的时候，你看见许多你看不见你都看见。我现在很不喜欢有人现在高科技啊，这个电视什么 high definition， 什么叫 high definition？ 就是那个这个拍照片啊，拍得很好看，小孩子好看得不得了。但是呢，你一在上面一照啊，所有的点呢、啊、翘班呢、啊，还有什么皱纹呢，就照得清清楚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找罪受的，你本来看不见的，为什么？那个光太强了嘛。同样的，如果你真的在一百柱光底下的话，那你就看见说你身上的确有很多斑斑点点，看见吗？所以不要忘记了，一百柱光结局给我们看见一百个黑点瑕疵，我们为这个承认我们是罪人，结果呢，主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这样我们生命又长大。所以这样我们能够维持在主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不是假如说我们没有罪，很多罪我们看不见， 但是那个生命的光会长大的。所以到了保罗，我们看他最成熟的时候，保罗可以说他最蒙恩的时候，晚年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为什么？因为他最圣洁的时候，他那个光是最强的时候，所以他看见如果有地要个洞的话，我都要钻进去。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一个真的行在光中的人，结果他的生命怎么成长的？就是他如果认自己的罪，他就要顺服那个光，这个生命就长大，再长大，再长大，然后生命的光呢，强度也再增强。那么然后呢，我们很自然的，你看见说，我们在主面前是个罪人，但是我们蒙了怜悯。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罪都在宝血的遮盖底下。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因为一个最圣洁的人，他会发现自己是最污秽的人。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就因着这个缘故，生命就慢慢慢慢长大。所以最后保罗就有一首诗，那首诗是当时大概在教会里面流行的一首诗。那个首诗他说，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用光来照你。其实这首诗就是描写保罗当时在大马色那个经历。保罗在大马色就是个睡着的人，结果你知道，当主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他，那个他就主对他说，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知道保罗那天在大马色路上，他果然与主同死也同复活。那么现在的基督要光照你，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如果真的在光中行的话，我们很自然就醒过来，从死里复活。为什么？因为基督要光照我们，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光底下。那么一面我们能瞻仰他的面容脸，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另外一方面呢，对我们来说，我们的罪就我先慢慢慢慢，你看主一面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就能够结出成圣的果子来。就脱去旧人，就是穿上新人。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保罗他在这个在行在光中他所学的功课。所以但愿我们也能在这件事上能够操练金钱。那么今天呢，我们没有用完时间，我想我们可以停，因为我们中间没有休息，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就可以停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暂时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但愿我们真的这些相信你的人能够叫我们的行事能够与悔改的心相称。主，我们何等愿意能够行在你的光中，能够脱去旧人，能够穿上新人。但愿我们能够脱去谎言，能脱去污秽的话，能脱去所有的苦毒，让我们能够饶恕人，因为你已经饶恕了我。另一面，我们也求你叫我们能穿上怜悯，穿上忍耐，穿上温柔，也穿上谦卑。主啊，感谢你，更重要的，我们能穿上爱。因着我们能穿上爱，爱能够联络全德，也能够把基督的平安带在我们里面来做主。所以我们主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把一切敬拜爱的都归给你，因为我们的确在光明中生，也叫我们在光明中行。主啊，但愿这个功课不只在保罗身上是实在的，但在我们身上也是实在的。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这些话不随流失去，能够在我们身上产生莫大的影响。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主啊，我们为着今天这一天你所给我们的恩典和同在，把荣耀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